好，我们还是开始吧，要不然的话那个刚才这首歌如果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 Blessings， 它是那个 Laura Story 唱的。这首歌呢，它曾经获得2012年54届格莱美大奖。这格莱美大奖它其实有一个奖项是专门给这个 Gospel Songs， 就是说给这个福音歌曲的。但是从2012年呢，他就觉得好像光给福音，现在的这些当代的这些Christian song 呢，已经跟以前的福音歌曲有一些区别了。所以从2012年的时候，他其实又设立了一个奖项，就是当代的这个 Christian music song。 那Laura 这个Story 这首歌呢，就是当年是第一次就获得了这个大奖。所以其实这首歌我们如果说刚才没有听到的话，其实我觉得挺好听，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只要查 Blessings Laura Story。 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好吧。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们都是些小心的人，当我们的灵命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筑起了篱笆，阻挡了我们亲近你。神啊，求你真是时时抓住我们的手，让我们在不管是在晴天在雨天都能更看到你的祝福。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诗篇73篇里得着属天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是接着继续往下。我们上一课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课内容。上一课我们因为要讲诗篇，我们先讲了诗歌。那我们讲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当时我们用了诗篇里面说诗篇71篇22节说，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那这就是这个强烈感情的，对神的这种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那么诗歌还是作者思想和经历的体现，就是有了这种思想经历，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我们看到大卫的诗说，大卫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怀中。我们看当时讲了这个断过奶，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情。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叫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记得，就是答案在风中飘，就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作真正的人呢？就是说当诗人他要经历了多少事情，他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呢？所以我们说诗歌是作者思想和经历的体现。我们还讲了说诗歌的语言生动凝练，像大卫诗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们还讲到诗歌的和谐韵律和对仗。我们有这个他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个对仗，他也称作平行句，有同义对仗，有反义对仗，有交替的对仗，组合的对仗。最后我们还讲到离合体，离合体就是字母诗，就是头前面的这个字按照是字母的顺序排列。当时我们提到119篇总共有多少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176 right？Brian 是个背这个叫什么诗歌本上的那个很有厉害，但是176节，因为它它每八节用一个字母，总共是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所以176节。好，接着我们又看到说诗歌，我们为什么会读到诗歌有感动？因为我们跟它有共鸣。接着我们就讲到了诗篇。诗篇我们讲到诗篇的名称希伯来文它有颂赞之书的意思。我们也讲到诗篇的写作年代是从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的样子。那么距离现在应该有多少年了？差不多是3500年的样子。所以一直到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00年，所以距离现在也有2500年了。所以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他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又讲到诗篇的作者，他呢当然我们说摩西，他上面写是摩西的诗的有一篇，大卫的73篇，所罗门有2篇，亚萨12篇，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亚萨的诗。那么可拉的后裔11篇，其中包括希曼的一篇， 以太，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叫耶杜顿，那有一篇，没有剧名的是50篇。后来我们说诗歌它的重要性，它不但是敬拜的诗歌集，更是精炼的神学总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在旧约的各卷中，诗篇是在新约中引述最多的书卷，尤其是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他引用了很多诗篇里面的诗。诗篇呢，还教导人与神建立亲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很多这个其他的圣经呢，都是神在对人说话，而诗篇是人在跟神说话，在跟神求。好，今天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一下诗篇的结构。那么诗篇的，我们说诗篇总共是150篇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可以看出来，它总共就分成五卷。五卷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学者呢，他认为诗篇的这五卷呢，它是跟摩西五经是相对应的。他比方说，他说第一卷呢，他说诗篇的创世纪，他讲到神的创造，那么还讲到了这个人的堕落犯罪，然后得到神救赎的应许。而诗篇呢，他在里面也提到了人的蒙福，堕落以及被神拯救。比方说他也讲到神的创造，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第八篇提到的。那么第二卷诗卷呢，说他好像是诗篇的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呢，他提到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处刑。而这个在这个诗篇里呢，他也很多诗篇呢是描写国家的毁灭啊和复兴。比方说诗篇第49篇，他说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为他必收纳我，就是说他这个怎么来拯救世人。然后诗篇第三卷说好像诗篇的立位记。立位记呢，它是这个论及到会幕和这个神的这个圣洁。而这个在诗篇中，它第三卷呢，它很多是提到圣殿啊和这个神的王位的这个诗篇。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诗篇第82篇可以看到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第四卷我们说好像诗篇中的民数记，它其实论到以色列国和周围列国的关系。而诗篇呢也提到了说，这神所掌管的国度呢与列邦的关系。比方说诗篇第93篇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好，最后一卷，大家知道很多都是颂赞的诗，所以生命记好像跟生命记相似。生命记呢就论到神和他的话语，而这个诗篇呢也是赞美神和称谢他的话语。比方说诗篇130篇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那么这是一些圣经学家的这个观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表格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但是我给大家那个讲义上其实是有这个表格的哈。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结构哈。我们分诗篇分成五卷，第一卷呢比较多，41篇，主要是大卫写的。第二卷呢是30篇，大卫写，亚萨也有，还收集了亚萨和可拉的后裔的一些诗，包括所罗门的一首诗。那么第三卷比较少，第三卷跟第四卷大家看只有16篇。那么它是有大卫，有亚萨，有可拉的后裔，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第四卷呢，哎，也是以大卫的。第四卷总共是16篇，大卫的2篇，摩西的，还有一些没有剧名的。第五卷 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赞美诗。那么诗篇的五卷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结构。那诗篇呢，它成书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哎，这个大卫写了一首诗，就好像说我们李白写了一首诗，然后呢有些人就把它收集在一个小册子里了。那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呢，哎，说哎收集到唐诗三百首里面，那就是这样子就成，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成了这个最后这个以斯拉的时候呢，就成了定了这个五卷书，都是在敬拜的时候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这个诗篇呢，我们当时看了他五卷书的时候呢，他把他以斯拉他们的时候把他集定成册的时候，他其实是加了序的，这个序就相当于我们诗篇的就是第一篇和第二篇。第一篇啊，我们看他讲的是智慧，第二篇讲的是一首君王诗，讲的是作王。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主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一直到最后到146篇和一直到150篇的时候，他是讲赞颂。其实他就第一篇讲到说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而最后其实讲到你昼夜思想了耶和华的律法，你去这样子去行了，最后你要到了一个自由的赞美中去。其实神是让我们学习他的律法，其实是让我们得自由，就是我们能够自由的赞颂他。其实他其实整个诗篇来讲，他涵盖了很多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诗篇它是一个神学总纲。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那么每一卷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每一卷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它都是赞美。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这是第一卷的最后41篇的最后一节哈。耶和华，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卷72篇最后三节，请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完毕。其实我们最后这是加上去的，其实我们看最后也是说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卷89篇52节，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大家是不是看出来一些相同的地方？好，我们再看第四卷，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颜色不太一样了，所以读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最后其实我们说146篇跟100到150篇都是称颂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节哈。请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第四卷的结束也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前面三卷阿们阿们，然后到第四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五卷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这就是我们来看诗篇是分为这五卷。好，我们再接着看一下诗篇还有一些分类。其实呢就是说讲到诗篇的分类呢，不同的你要问10个专家可能还会给你15种意见。因为有的专家说这个好像你要把诗篇分类啊，你就好像把一匹马你要放到不同的盒子里去。这怎么能放得进去呢？因为诗篇是活的，对吧？它是你说你每个人都要这样分类的话，但是呢如果说不分类呢，其实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对我们来学习来讲会有一些不便。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参考一些专家的意见，我们先把它分一下哈。这个有一个专家他叫 Hermann Gackel， 他呢他是形式鉴别，他是旧约的这个专家，他是形式鉴别学的这个鼻祖。那么他就说 这个他想是按照这个诗篇的形式分类，因为他认为这个以色列人敬拜啊什么，他有一定的形式，就像说我们要什么如果发出婚礼的这个帖子，或者说你写封信，你都会有形式，对吧？前面怎么写，最后写信的时候此致敬礼，啦啦啦，这种东西它有一定的形式。他说他要根据这种不同，他觉得不同的这种仪式可能会有不同的区别，所以他按照这个来分。比方说他说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不要抬着约柜走，白天行晚上这个落脚吗？他说每次起行的时候，以色列就会用固定的祷文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是起，就是大家开始这个行进之前。那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又会用另外一个祷文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那么他就觉得这是有固定的形式，他就根据这种形式呢，他把这个诗篇分为个人哀诗，就说个人碰到困难向耶和华求，集体哀诗，就说是一个集体向耶和华求，就是国家遇难呢，集体向耶和华求。个人感恩诗啊，这个当蒙神的祝福啊，个人的感恩诗、赞美诗、君王诗。那么还有一些数量比较小，它有团体感恩诗、智慧诗、上行诗、礼仪崇拜诗。其实我们这次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主日学的安排呢，其实呢就是跟着他这个分类呢进行的。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我们会讲到敬虔的生命，那么我们在这中间会讲到智慧诗，会讲到君王诗。第二个呢是信心的祷告，我们会讲到个人哀歌、忏悔诗和民族哀歌，这就是团体哀歌。接着我们会讲到赞美与感恩，有这个赞美诗、哈利路亚诗、感恩诗，还有敬拜的人生，我们就会讲到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说要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做的诗。然后我们接着讲体会诗人的心境，回应诗篇的信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做。好，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提到智慧诗。为什么先讲到智慧诗？我们可以看到说诗篇第一篇就是智慧诗，所以看来这个智慧有多么重要。我们看一下旧约中，它这个智慧呢不光是在诗篇里，它有很多智慧文学。比方说约伯记就是智慧文学，箴言啊，我们查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它也是智慧人文学。诗篇和雅歌，这些都是它在从其中呢，它都有一些智慧的诗在里面。但是呢，诗篇它有一些集中的。诗篇中的智慧诗，我们来看一下，我好像也给大家在讲义里面列出来了。我们来一起来想一下，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大家还记得下面一句吗？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渎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接着第32篇，得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第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妒忌。49篇，万民呐，你们当听这话。73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127篇，这大家都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128篇，凡敬畏耶和华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那么大家发现他用了哪些字眼呢？ 就是这些智慧诗里面有哪些字眼比较醒目？有福，对不对？有福，我们这个刚才读的就有三个有福了。那他还会用到一些你当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比那个更好。那么这些都是告诉你当行的道，所以呢，他这些字眼都表明他是智慧师。我们接着往下，就是说智慧啊，其实是有两种智慧，一种生活的智慧，这个在箴言里我们看到很多。像是说箴言说，火缺了柴就会熄灭，无人传舌真静便止息，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那么你遵循了这些智慧的言语呢，你的生活就会更加顺畅，更加幸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生命的智慧。生命的智慧其实是挑战我们思考的极限，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通过这些诗，神告诉我们人怎么样生活，人的生活的具体方向是什么，而且在现实的生活这些困难中，神的旨意是什么。比方说诗篇开头篇就说，我们刚才读到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既然我们今天要讲到诗篇七十三篇，是不是能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好意思，我今天自己的圣经都忘带了，因为我太紧张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哈。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女生读单数节，男生读双数节。好，我们女生开始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好，谢谢。好，我们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篇啊，亚萨所写的这首诗。我们先看一下，亚萨，我们讲他是利未人，利未人他其实从小就在圣殿里服侍的，他从小就做过很好的训练，而且呢，他在圣殿里要教导别人，他不光是做一些音乐上的服侍，他还是教导别人。那么啊，民数记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这是神说的。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所以25岁他们就开始到圣殿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上次我们来讲到这个亚萨，他是从歌顺下来的。他是利未人，他是利未的这个老大，这个歌顺的孩子。那上次有一个姊妹问到说，这个为什么觉得这个老二啊总是有一些会蒙祝福？我们等一下再讲完，有时间的话，我们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好，我们来看亚萨的诗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叫清心呢？大家认为什么叫清心？这句话让大家有没有想到清心，这个在其他诗里面也提到清心呢？在其他的句子里，清心的人有福了。对，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我们这个八福里面提到的。那么什么叫清心呢？清心其实是对神一种单纯的，这个不带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的，就是说对神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单纯的，单纯跟随主，不侍奉二主。其实这种叫清心，因为这个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这个清心是指对神单纯的依靠。那么他们的动机很单纯，他们的意念也很诚实，他们的情感也是由爱神和爱人里发出的。其实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这首诗的主题。我们这个很多诗篇还是这样，第一开始就把这个主题提出来。这首诗讲的就是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作者是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在这个神殿里服侍，但是他思想上他也经历了一些困扰，他有些东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他经过思考以后，经过到神的殿中思考以后，他得出了这个结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是很看重你的内心世界的，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个 Martin Buber 呢，他是一个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所以他是个奥地利跟以色列的著名的哲学家。他说，心的情况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活在真理中，若是如此，他就必体验到神的美善。倘若他活在似是而非的道理中，则必常遭不顺遂，而他却误以为神对他不好。那我们来看亚萨，他经历了什么样，他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他碰到了这个信仰上的问题。他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那么他其实心中他心怀不平，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些恶人跟狂傲人会想平安，而我们却经常受苦呢？这是他所看到的问题。我们接着看，那么他说，这个恶人跟狂傲人他怎么想平安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呢？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其实也讲过这个五福临门，对吧？那么五福是哪五福呢？大家知道五福是哪五福吗？第一个就是长寿，第二个呢富贵，然后呢康宁，康宁就是说身体健康，心宁安宁， 然后呢好德，就生性仁厚，能够宽厚宁静，最后一幅善终。那么就说这些人他很善，他善终啊，他就说他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他力气也壮实啊，然后呢他也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啊，就说哎，他也是很康，不说他宁不宁，至少他健康，对不对啊？他这个也有富贵啊，他这个他的骄傲如链子戴在他的颈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任意而为啊，像这个当时曹操说了一句话，宁可天下人负我，怎么说那句话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那是曹操说的是，曹操说的是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他什么时候说的呢？是他当时这个被董卓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了一个人叫吕伯奢的家里面。他认为吕伯奢当时不在家，但是呢他就认为吕伯奢这些家人要杀他，所以呢他的怀疑，这是他的怀疑，但他先把他自己家全部杀了。杀完之后他后来觉得哦，我杀错人了。那么他心里他怎么说的，他这时候为了自己安慰自己，他就说宁人负我，勿我负人，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就是说他的，就是他的，像他很，他就说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宁可别人负我，我不能负天下人。还是反正不可 sorry 哦，宁可天下人负我，讲错了，就是宁可别人，对，宁可这个我负天下人，不可 sorry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哦，是他对对对，这个他其实就是他其实说哎，我杀了他们，哎，我也是这个我就是宁可他们，就是说宁可 anyway 但是说曹操一看也不错呀，他也当了这个丞相，是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对吧？他其实也后来他的儿子又成了那个魏国，对吧？所以哎，觉得好像也不错呀，他这个也没有说是恶人遭报啊。我们看接着看，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我一看到这个，我想到那个阿凡提的那个八一老爷，哇，那个胖胖的那个样子，那时候可能真是能吃饱了就是觉得还蛮好的，不像我们现在还每天想着减肥。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是恶人所以想着减肥，所以他说他这时候因体胖而突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个在路加福音16章记载着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一个财主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满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就看虽然就说他们自己吃得饱，但他不顾别人的，就像这个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他正好是在这个京城刚得了一个小官，他就要回家来接他的妻小，但是呢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到了华清池那边，就是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宴乐，然后呢根本就他回到家的时候看他小儿子已经饿死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个诗。所以就看到这些人就是为富不仁，对吧？那么就是这作者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啊，我是这个其他人都不如我啊，我可以搞定一切，叫谁来搞都搞不定的。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毁谤全地， 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的？那神怎么能知道呢？我这样就是他其实是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但是作者作为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他心里很痛恨，但是呢心里又不解，为什么这些人还这么得势呢？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什么叫突然呢？涂是白白的，对，老大涂伤被白白的，对吧？那突然他其实想到这个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洗手，金盆洗手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当时大家记得这个在比拉多这个当时要这些众人要杀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怎么样？他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这个洗手表示我跟你们没关系，我是无辜的，但是可不可以，作者可不可以就仅仅这样子，我洗手跟我没关系呢？他说他是为什么洗手？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以奸诈待你的粽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我单单洗手的话，我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因为作者他是一个立位人，他是要在教会，在这个神的殿里面，他要做教导的工作。如果他只是说我跟你这个没关系的话，那么他其实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解释清楚。他其实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就是待众人了。其作者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困扰，他就说，我不仅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要在教导众人中我碰到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作者真是觉得他非常的真实，他碰到这个情况并不是说我从圣经上找一段文章来读一下，这问题就解决了。他没有这样，他想不通的问题他要带到神的面前，他要把这个问题先解决。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作者怎么样才能解决心中的困惑呢？我就记得当时83年的时候看那个《射雕英雄传》，我大家看过没有？就黄日华跟欧美玲演的那版。看完以后我就不看其他的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我心目中的《射雕英雄传》。然后当时这个华山论剑之后，然后那个郭靖这个就和黄蓉，他马上要到襄阳去了嘛。那这时候黄药师就来了，来了以后，这个郭靖其实是想就是向黄药师再次求婚嘛，因为他上次在桃花岛上已经求过一次，他再次求婚。然后黄药师说：“那你来下棋，跟我下一盘棋。”那当时呢，这个棋摆上，这个黄药师就说了：“他说这一招叫高原变化乱如麻，看郭靖怎么对。”不知道大家的话应该怎么对？如果大家碰到这个你老丈人和给你下这个棋，这招叫高原变化乱如麻，你怎么对？要叫我可能说，那让我来快刀斩乱麻。但是郭靖没这么说，郭靖讲的话我这么多年一直记着，虽然我去网上查这句话查不到，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是没错。郭靖说，拨开乌云，还有我这招叫拨开乌云见红霞。就我不去看你这个乱如麻的东西，我要拨开乌云见红霞，我要到上面去看。所以那我们来看看，那么作者呢，我们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北岛，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他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诗人，而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应该比较知道他。那个北岛当时他写了一个诗叫回答，是1976年写的。76年大家是知道是什么时候？对，毛泽东死亡，是地震，对吧？毛泽东死亡地震，它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十年动乱嘛，66年到76年。 那其实坐诊的时候，在北岛他也看到了很多现象，看到了中国的一些暴力的东西。他写了一句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当时写的这首诗，这首诗其实在六四的时候也有人用，但是他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你是只是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只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吗？他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好，我们来看一下，再回过来看一下这个亚萨，他当时他说，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思索觉得特别把这个字提出来，就说如果我们碰到了困难我们怎么办，我们其实要思索。那个诗篇中他也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索。那么在什么地方思索，怎么思索？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要到神的圣所去思索，我不是在这里快刀斩乱麻，我要到看到这个云雾之上的东西，说我要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那么我们在圣经那里看到说，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你不到神的圣所里去思索的话，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的，看不透的。好，他等他到了神的圣所来思索的时候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就说没有啊，说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啊、看到这些好像这些恶人还在这里寻欢作乐，你没有，其实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我们接着看拉撒路，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记得那个结局吗？那个财主呢，后来啊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日光之下的东西，很多东西之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我们要到圣所里去思索。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样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个我们看一下，就是人醒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梦里面，不知道大家觉得可能比较好笑或者怎么样，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我们看看这个曹操，刚才就讲错那个诗的那个地方。曹操他害怕这家人杀他。他其实你就算是看不看他以后怎么样，就看他当时，他也是一直活在惊恐当中。他其实他曹操当时设立，他后来设立了这个一个职位叫教士。这些人是干什么呢？他相当于明朝时候东厂跟西厂特务机关。他这些人就专门去看看，哎，哪些百姓跟大臣，哪些对这个曹操不忠，来打小报告。就是可以看到曹操他一生他也在活在这种怀疑中、惊恐之中，他没有什么快乐，没什么平安。所以我们看的东西有的时候很表面的东西啊、接着我们再来看啊，所以作者在这儿豁然开朗了，看明白了，他 他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想明白了。所以然后他做什么？做着想明白之后呢，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像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就我真是想到了，就说我真是好愚昧啊，我为什么看不透这个东西呢？他感到悔恨，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他其实享受了三种祝福。第一种祝福，他看到了自己。其实人要能看到自己这件事情还是蛮难的，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我看那个叫什么一代宗师里面那个宫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一代他是其实是讲叶问的嘛。宫二是一个习武之人，就是他是这个他父亲也很厉害，他是那个他的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武功，他跟这个叶问有一段这个感情，所以他跟叶问，他最后跟叶问说，他说我父亲说习武之人有三个层次，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见到自己了，但还我还没有见天地，见众生。但是其实看到他后面的结果，他见到自己了吗？他最后他其实因为叶问已经是结婚了，他没有得到叶问的就是没有这个跟叶问最后走在一起。最后呢他吸大麻，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其实他见到自己了吗？他没有见到自己，他不知道自己以前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怎么样。所以如果人能见到自己的话，还是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第二个，这个他感到这个忏悔，他不光认清了自己的本相，他感到很愧疚。那么诗篇中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三个呢，他还要悔改。他其实悔改就是改变的开端，是我们成长的开始。那么他明白他所拥有的，就是作者亚萨他所拥有的，他远远超过这些恶人在物质上的享受。他所拥有的是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在这个世上和神同在，以神的训言引导来过一个有福的生活，然后以后也还要到荣耀里去。这是亚萨他看到的，他在这里忏悔认罪。我们看一下这个字你字，我们当时第一句话是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讲的是神第三人称，在这里他就变成了你，这表示什么？他跟神说话，而且呢跟神没有距离，这是一个对话，是一个亲近。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个作者他这时候的心态。好，然后他最后有个感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歌我们大家都唱过，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唱一下，感受一下。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远离你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的神是与我有益。我们如果刚才大家看到那个 blessings， 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这个祝福是化了妆的祝福，你当时感觉不到，但是你后来再仔细思想的时候，真是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其实真是看到作者在经历了信心的跌宕起伏以后，他真是领悟到神，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诗篇73篇呢，我们先看一下作者他是由主题先出来，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然后呢他表明了他的问题，我心怀不平。然后他又讲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表明这个恶人的状况，恶人是这样情况这样情况，你说我能不心怀不平吗？突然他进到了神的殿中的时候，他就豁然开朗，然后他忏悔认罪，最后他还有一些感悟。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其实我们的有限呢，往往让我们的目光只停留在日光之下。其实我有一个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个年轻老师，很年轻，他就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就到我们学校来教书。就发现他穿的衣服我自己是不知道，因为我看不出那些名牌不名牌，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人家说诶，他那套衣服1000多块钱，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大概200多，他那衣服1000多块钱，然后呢喝的都是可口可乐的饮料，那时候我们还只喝白开水啊，现在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诶，后来说诶，他又到新加坡去了，诶，然后说她男朋友带她去的，她男朋友什么人，是不是高干呢？她说不是，就是一般的嘞，看上去小伙子也不是老头啊，也是小伙子，刚刚也是大学毕业的，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几年之后，其实我后来到了深圳，然后有一次回家，然后中午看电视说，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贪污案件，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其实在一家这个外贸公司里上班，他就是用他贪污的钱给他的女朋友，就是让他去花，然后两个人到了新加坡以后又坐游轮什么享受，那个照片都登出来的，然后拍婚纱照，反正在那里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们有钱呢，但是他想去从新加坡再转到第三国的时候，签证被拒了，所以他待不下去，他就回国了。然后那个当时电视就演的这个男孩子正在家里面吃饭，一家人围着家里吃饭的时候，警察就进来把他带走了。所以就说我们能看到多少这种享受，我们再想一下，如果说我把这个学校的这个年轻的老师或者他男朋友我换一下，我把他这个时间拉长一点，我再换一个起点，他可能就是薄熙来，他也可能是周永康，是不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个成因都是一样的，就是贪嘛，你其实就是要享受嘛，你就不能站得稳。所以我们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欲望，你要有欲望，你从这个情欲里撒种，你可以得到，有些东西你可以得到，但是你被锁住了。如果说你要的是生命，那是永恒的东西。老鼠和米缸，哎呦，摁得太快了，不好意思，答案告诉大家了。大家看过这个故事吧？一个老鼠跳到一个这个米缸里面，这个米缸你看它这时候它一看到哇这么多米啊，太好了，老鼠爱大米啊，开始吃到最后它发现什么，它出不去了。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跳出去还是可以跳出去的，但是当你在里面享受的时候你就出不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哎呀我们就有两只眼睛，我们怎么看得到呢？不像孙悟空火眼金睛啊，妖怪收了他，对吧？或者说哎二郎神三只眼，孙悟空的把戏他都能看得出来。那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个人四只眼，大家知道是谁吗？他仓颉是四只眼呢，四只眼他当时我们知道仓颉造字，对吧？他这个是传说，大家可以认为他是传说 OK。 然后呢当时他把这个字造出来之后说了这个天雨粟鬼夜哭，就天上下小米啊，然后鬼开始晚上鬼就开始哭，就为什么呢？因为说仓颉造字泄露天机，他其实观察天象，然后观察这个地上这个走兽的这个足迹， 那么其实他当时是皇帝手下的一个史官，他记录东西的，以前怎么记啊，拿个绳子，大事打一个大结，小事打一个小结，一连串事打一连串结。后来觉得实在是无法表达了，然后就说造字吧，这个造字就是仓颉造字，泄露天机。我们看他造了很多字了，这个大家可以当传说来听。说这个甲骨文有屎，屎是什么呢？看这像个蛇吧，这像个嘴巴吧，这个是女字。这个女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蛇用嘴巴跟女人讲话。这是篆书里面的屎，这个女到这边来了，一样的还是个蛇，还是个口。我们再接着看三个字，义字、美字和善字。义上面是羊，羔羊覆盖着我，底下是我，是个人拿着一个剑鸡啊。这个羔羊覆盖了我是义字，这是美字，羔羊遮盖了人是美字，这是善字。金文是什么意思？金文就是那个商朝那时候不是有那个青铜器，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是较早的文字，甲骨文大家都知道。那么善就是，这是说，这是言，这是两个言，羔羊的话言。那么我们看，我说我们没有仓颉四只眼呢，我们看不到啊。但是加拉太书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用不着有三只眼和四只眼，我们只要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要心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眼睛，通过我们就有这样的眼光。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行不行，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属世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很多事情你是可以看透的。今天我不知道诗班为什么要这个献诗这个眼光。我那天一看到这个 slide 出来，后来我就问巴里克说，巴里克为什么今天你要唱眼光啊？巴里克说，诶，好像这个练了很久了，今天要唱了。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今天讲课的主题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当时真是很感谢神，我觉得诶，为什么真是我们真是要有眼光，不是说我们多几只眼睛，我们要有眼光，从神而来的这个眼光。我们刚才我也放了这首是 Laura Story 的这个 Blessing。其实我们也看出来，你要有眼光，你可以看到出来。有的时候这些有些东西不是说虽然是雨，但是祝福也在雨中。虽然说你祈求了很多不见，其实神还在你的身边。我其实还想再讲个例子，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前面是稍微下的晚一点了吧，所以我觉得前面我们开始的就晚一点，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耽误大家这个时间。但是我还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个魔鬼把他带到山上，把世上的万国都给他看，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大家记得耶稣怎么说的吗？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其实很多事情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就是要单拜主你的神。我们只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看到自己的本相，才能看见世界的本相，也才能看见神的祝福。我们那这样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大家就可以吃这个午饭了。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世人求智慧，却不知道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不要让网罗把我们网住。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得见真光。神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在我们与世界征战的时候，求你增添我们的智慧，增添我们的力量，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